好，咁我知道大家已经开始咗咧呢一个路德记嘅呢一个嘅学习嘅，咁但系咧就因为牧师今日嚟唔到啦，咁佢下个礼拜再同大家 pick up 翻，再继续呢一个路德记嘅讲道系列。咁但系今日我就同大家可能即系临时要讲咧，咁我都唔知讲咩好。牧师就话讲翻你早堂嗰啲嘢啦，咁但系早堂嘅我哋系一个。系列当中啦，我哋话呢个系从上帝嘅视角，从上帝爱嘅视角去睇世界。咁净系讲中间其中一个部分咧，我就觉得好似大家会唔知头唔知路咁样。咁所以我就决定尝试下，将我哋一个月四个礼拜嘅讲道咧，就浓缩喺今日同大家讲。咁希望咧大家就打醒十二分精神，就唔好瞓着觉啦，因为都几多嘢讲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都唔会讲得。特别的详细，但希望就讲得清楚，大家都看到这个爱的故事。圣经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上帝向人和我们诉说一个爱的故事。很多时候我看圣经，有时觉得讲一个故事这样。故事可能跟我们没有关系。故事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告诉我们一个人生道理是怎样。但是呢本书啊，呢本圣经呢本书其实是一个爱嘅，有啲牧师会讲系一个爱，系一本情书，系一封情书咁样嘅 love letter， 系上帝话俾我哋听，想同我哋讲佢几咁嘅爱我哋。咁所以我从圣经去睇啦，我今次去睇整本圣经啦，系一头一尾创世纪嘅头三章，同埋启示录嘅最尾嗰两章。就算睇呢五个章节咧。都不能够好仔细睇嘅，因为真的太多嘢可以讲。但我哋睇下上帝是怎样去爱我哋，或者上帝怎样透过呢啲嘅技术去话俾佢听，话俾我哋听，佢几咁爱我哋。喺一个首先呢成，我哋话成本圣经是一个爱嘅故事。咁呢个爱嘅故事，我哋从一个怎样去谂咧？佢唔系一个独一单一嘅一个故仔，即系唔系话哦呢、这个系。米奇老鼠嘅一个故事书一样嘢咁简单。呢个故事呢成个故事呢一种系我哋英文会讲话一种 metanarrative， 或者一种原叙事，或者系宏大故事咁样嘅一个存在。一种咁样嘅角度去睇。因为呢个故事唔单止话俾我听发生咗乜嘢事，有啲乜嘢事发生咗。而都解释緊人嘅起源。我哋而家嘅存在同埋我哋嘅将来喺边度？因为解释紧嘅系我哋喺边度嚟咧？究竟人喺边度嚟？点解我而家喺呢一度？同埋将来我何去何从？我哋嘅归宿喺边一度？嗱，用一个对比咧，其实中国我哋中国都有啲咁样嘅古仔嘅，可能分开咗啲分，即系比较松散少少，唔系一个好整体嘅故事。譬如我哋讲盘古开天啦。是咪就解释点解有天地喺边度嚟啦，或者女娲补天啦，解释女娲点样去创造咗人。其实女娲造人用泥土造人个故事都同我哋圣经头两章讲到上帝造人个故事有啲雷同嘅，有啲相似嘅。但系啲都好松散，唔同嘅故事解释咗某一部分，唔能够解释全部嘅嘢。但我话我哋会话圣经呢本书，我哋所圣经呢个故事，呢、这个大嘅故事，解释我哋点解喺呢度，点解我哋而家有苦难，或者将来我哋系何去何从，系一个更加完整、更加能够统一嘅去睇人生我哋嘅存在嘅一个咁样嘅故事。咁圣经系一个爱嘅故事，但系爱故事有一个四部曲。有一个四步的发展，有开始创造，解释点我哋点样嚟嘅，我哋喺边度嚟嘅，解释点解有堕落，堕落呢部分解释点解有罪啦，点解我哋有苦难啦，点解而家我哋会经历生老病死啦，亦都有一部分系讲上帝嘅救赎，有苦难嚟咗啦，点算？系咪冇得救？系唔系就咁样就系终结？跟住最尾有一个再造嘅希望，将来我哋喺边度？将来我哋有啲乜嘢盼望？一个古仔由创造、堕落、救赎、再造，系我哋 通常会讲或者我传福音嘅时候都会用呢四部分讲到上帝嘅创造啦，点解我哋需要耶稣啦，耶稣嘅救赎啦，同埋将来我哋有永生嘅盼望，系咪啊？大家都可能对呢啲嘅呢个故事嘅四部曲系非常之嘅熟悉。咁我哋话系一个上帝嘅故事，上帝喺圣经入边系启示讲紧佢嘅爱。怎样在圣经这个历史，我们这个圣经的启示里面，在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怎样彰显出来，怎样去从一个民族到全世界去彰显他的爱。那么讲这个故事有目的的，不是就等你知道那么简单，因为有一个 expectation， 有一个期盼的，期盼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回应的，你这个回应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爱的回应，不是只是知道我知道上帝爱我得了。那我们都要爱上帝的，我们要回应上帝的爱的。也都同样上帝一个要求给我们的，不是只是我知道我要爱上帝，我自己可以自己搞定了这样。他说不是的，上帝要我们都爱同样的爱身边的人，同样去爱身边的人，去施予同一份的爱。那所以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是一个爱的故事的时候，那我会看可能有四个不同的时间啦，时间点啦，可能创世嘅时候啦，堕落之后啦，救赎当中同埋再做嗰一日，爱系点样彰显？可能我都今日未必讲得好仔细，可能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见谅吓，因为真系有太多嘅嘢浓缩喺当中，亦都唔系太多时间去，可能准备得好整合得好好，所以都求大家望大家去。见谅啦，如果我解释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大家即是完了之后去再去问我，或者去让我解释得好一点。在创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叫 Bible Project， 圣经计划，可能英正文中文这样译啦，有一个介绍的，是一本视频，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呢，一些讲广东话的视频，它会介绍圣经约翰福音讲什么啊，这样很生动的画画这样去介绍。有机会同大家去睇一睇当中一啲嘅介绍俾大家识。咁佢当中有一句说话嘅，讲创世嘅第一章嘅时候呢，佢咁样去总结，或者咁样去总结第一章创世嘅第一章，佢咁讲。佢话上帝创造嘅目的係同佢嘅形象，即人呢，人分享拥有上帝嘅形象。佢话上帝创造嘅目的係同佢嘅形象分享佢嘅创造，好让他们永远同上帝一起有安息，同埋去统治，有安息，有管治。上帝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给了人，去创造人的时候，给了上帝的形象，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同上帝有上帝的形象影子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我们的自主权，或者我们有管治的能力，或者我们有智慧啦，可以明白或者洞悉或者寻求永恒这个概念啦，这些都是来自于上帝的一个的影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么他创造新天新地，做了一切的万物之后呢，他是想跟人一起去享受这些东西的，他跟人一起去享受所有地上创造美好的东西，日月星宿，我们的地空气天空、陆地、海洋当中的所有的生物、飞鸟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是给我们一起享受的，给我们一起享受的。那么我跟大家再提多一点，就是当他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跟着神看光是好的，那么将光暗分开，神造地的时候将水聚在一起叫海，跟着干地为地，神看为好的。十二节他又说，当地上出了植物的时候，有五谷各从其类，结出果子，又种果子的树各从其类，神看为好的。到十八节，昼夜分别光暗，由星宿去管理昼夜分别光暗，神亦都看为好的。之后神创造大鱼在和水里面各样的生物各从其类，跟住又有飞鸟充满天空，跟住神见到呢一切嘅时候，佢又话佢看为好嘅。 咁於是做地上帝又做地上嘅走兽啦、牲畜啦、各样爬行嘅动物，各从其类，神都看为好嘅。之后做埋人类之后，佢话佢睇到所做嘅呢一切，佢睇到话都非常之好。跟住有晚上有早晨，呢、这个就系第六日。嗱喺创造嘅呢六日当中咧，神看为好嘅，头先大家睇到颜色上面红色同埋橙色嗰啲字，看为好嘅啲字眼咧，系出现咗七次嘅。七次，上帝睇到呢样嘢系好嘅，上帝睇到呢样嘢系美丽嘅。嗱，睇到好呢样嘢可以有好多种唔同解释。嗱，因为我哋唔能够话创造呢啲嘢系善恶嗰种好啊，系咪 ？Good in the sense， 即系话呢样嘢系好嘅，唔系因为佢。morally 即系呢样嘢系良善嘅，生物就系生物，或者系天空就系天空，海就系海咁样，冇话对与错嗰种嘅好坏，系咪？但系好呢度系上帝喜悦，佢见到用佢嘅眼目见到呢啲嘢，佢喜悦佢做嘅一切，因为系靓嘅，因为美丽嘅。我哋每一个人都会对美感有一种某一种嘅某一程度嘅。认识或者享受，系咪？我哋觉得哇，呢样嘢靓，呢幅画靓，呢棵树靓，呢个创造，呢个环境好靓。因为我哋享受，我哋知道有一种美感喺当中。上帝都系一个咁样嘅上帝，佢享受佢创造嘅嘢，佢爱佢创造嘅嘢。其次，佢重视佢创造，佢睇呢样嘢为好嘅时候，知道呢样嘢有价值，呢样嘢有价值。上帝。嘅看系佢睇到，简单上帝全知全能，唔需要睇到啲嘢啊，系咪？上帝全知全能，佢唔需要，佢做咗出嚟，佢唔需要睇到系好，咁佢知道系好噶嘛？佢看为好嘅时候，其实系佢系见到呢啲嘅本质，呢啲嘢嘅本质系反映紧一啲美善喺当中。反映紧 goodness 或者美善喺当中，呢啲所有嘅嘢，当佢创造天地星宿万物，见到嘅系生命，各样嘅生命各从其类喺上帝嘅创造入边不断嘅去充斥喺当中。上帝见到佢，因为佢系一个赐生命嘅上帝，佢见到呢啲充满住嘅一切，佢看为好嘅。因为有生命在当中，因为这个是他见到有价值的东西，生命是上帝所重视的东西。那上帝在这个创造的时候，同样他享受这造物的美和善的时候，他都以一种丰盛和尊贵，以我们的丰盛和尊贵为中心的，因为他自己拥有这份丰盛嘛，他拥有一万物的，他拥有全地的荣耀的，但他将这份东西跟我们分享。当他说你做人做男做女，让他们管治大地的时候，是将这份尊荣给我们每一个人。人类有一份尊荣跟上帝一样去管理大地，而管理大地的时候，我们都享受这份的丰盛，因为上帝有这样的形象，他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上帝，而他将这样东西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都拥有这样东西的。所以这些创造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雅各书说，我们一切美好的赏赐都来自天上，记不记得？所有美好的良善的 gift, good gift, 好的赏赐来自天上，来自上帝。而在我们存活的这个世代上面，我们都是享受管理着这一切。那或者我加一点，就是在拥有这些东西，如果真的上帝完全创造是这么美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需要担心的，是不是？就是人在开始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只说你可以随便吃园中任何果子，上帝说你是管理而已，但没说你要去 earn, 你不去赚取这些果子回来。不是说你做八个钟才有两个苹果这样，不是这样的，只是一切都是丰盛，一切都是享受的。但现在不是，现在我们要去搵食的，是不是？都说搵食艰难啦，那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的呢？ 就是堕落出现，或者人的堕落出现了。我们看门外世界就看到很多，不单止是打仗，不单止是战乱，不单止是死亡、疾病，甚至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都未必是好像刚才我们看的伊甸园那么美丽，是不是？不是那么完美，不是那么漂亮，不是那么无忧无虑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苦难在当中，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有不完美在当中。这个圣经跟我们说，这个就是罪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世界。所以罪的这件事是解释着世界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不公义的事发生。为什么我们仍然会经历苦难，经历死亡，或者我们会受到，为什么我们会受到伤害呢？或者甚至为什么我们有时成为一个加害者，一个 perpetrator， 或者一个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是伤害到其他人的人。但是在这里，虽然我们人是选了罪，人选择了堕落违背上帝，但上帝的爱是没有停止过。在人堕落的时候，上帝仍然爱他所做的人，是等候人去回转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他在讲到第四节开始，他说天地造，这个是创天地创造的来历。他说耶和华造天地的时候，地上没有田野草木，田间的菜蔬都未长出来，因为耶和华神都未降雨在地上，也都没有人耕种土地，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整个土地的表面。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去造人，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这个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将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木从土地入面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好作食物。园子有生命的树，有知善恶的树。跟住第二章嘅十五节十七节，佢话人神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喺伊甸入边，让佢去耕耘看管。耶和华吩咐嗰人话：园入边各样嘅树上面嘅嘢，你可以随意吃，只是知善恶嘅树所出嘅，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造的，到第三章，去到第三章，耶和华造神造的，唯有蛇比前夜的走兽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任何树上所出的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中中间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就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作食物，又悦人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就编织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造成裙子。这个是圣经记载人违背上帝命令去堕落的一个的技术。在这里，其实上帝不单只是设立了一个原子，其实上帝是设立了一个 boundary， 一个界限，一个界线给人类。我们人都在一个界限当中，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某一个的框架里面的。Okay? 我们譬如我们人的灵活在肉身里面，我们已经是一个被这个肉身所限制住。或者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被这个世界所限制住。或者我们存活在地上，有大气层弧形这样包住我们的地球，我们都被这个大气层所限制住。因为如果没有大气层，其实我们没有空气的，没有空气我们是呼吸不到，生存不到的。甚至我们说这个宇宙边境的扩张都按着一个行速在膨胀的，甚至都好像我们可以想象是好像气球慢慢地胀， 都有一个嘅限制喺当中。而上帝有一个设立呢个界限，其实系为我哋好嘅。有时我谂有限制，或者小朋友会觉得啊，你绑住我，唔俾我做任何嘢咁样。有时我哋嘅管理或者管事管我哋小朋友呢种嘅界限，其实系为咗保护佢哋，为咗帮助佢哋。曾经有一个嘅我之前啊第一份工嘅老板系一个伊朗嘅基督徒啦，佢同我讲过话，上帝嘅智慧就系俾人划定咗界线。The wisdom of God is to set the limit, set boundary for human. 俾上帝嘅智慧系俾我哋划咗啲界线喺当中。呢个上帝嘅智慧，亦都上帝嘅爱嚟嘅。呢个嘅限界限唔系为咗剥夺我哋嘅自由，反而系俾我哋喺界限入边有更加多嘅自由去生活。嗱，所以当上帝做呢个原子摆人喺嗰度时候咧，上帝俾咗佢所人所需要一切。喺呢个原子入边有各样嘅树、各样嘅食物，都悦人眼目嘅果子。人上帝将人摆喺入边，其实系衣食无忧，甚至俾伊甸园让人去管治、去耕耘、看管，呢啲其实俾咗人一个使命、一个身份，有工作、有嘢做，其实系俾我哋每一个人一种嘅生存嘅一种嘅动力嚟嘅。有好多我老细成日都同我讲，佢话啊，成日之前佢唔想退休啦，我之前我 manager 成日都话，唉，我退休唔知咩做咁样。我就成日同佢讲话，唔系啊，你退咗休，你好多时间做其他嘢啦，你要打 golf 啦，咁啲乜嘢啦咁。但佢话唔系嘅，退休冇嘢做好辛苦噶，所以佢宁愿唔退休咁样。真系噶，有时我哋可能退休，可能哇无所事事，时间太多，唔知有咩做嘅时候，反而我哋生命好似冇咗一份嘅意义，冇咗一份使命感。但唔代表我哋唔退休啊，都可以退休，但系我哋揾喺上帝当中，可以揾到一个新嘅使命。不是一直去继续打工，但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去继续去生活下去的。在这个伊甸园的安排里面，园子里面有说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树。那耶和华就跟那个人讲，他说树上各样的所出的都可以吃，但是只有知善恶树所出的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死。嗱，呢度除咗上帝除咗呢个伊甸园嘅呢个界限入边之外咧，佢而家俾咗另外一个嘅 limit， 另外一个界限佢啦，就是你可以拣乜唔可以拣乜，系咪？佢话你可以拣食嘅冇后果，食呢啲可以食嘅你可以食冇后果，俾你享用。但系呢个唔可以食嘅系有后果嘅，系有死亡嘅呢个后果嘅。但是好得意嘅，呢度冇讲嘅就系原来有一个永生嘅选择都喺当中嘅。成日我哋读过咗就系、是、哦，知善恶树，知善恶树，其实生命树都好大棵摆喺度，但系人就反而冇去攞嗰样嘢，冇去拣嗰样嘢，拣咗唔应该拣嘅。可能好似我哋啲小朋友都系啊、有时大大下你会发现啦，叫佢诶唔好做嗰样嘢啊，咁样唔好走去嗰度啊，佢偏偏走去嗰度。诶，即系谂下系咪唔讲佢仲唔知道有嗰样嘢存在呢？人就在这个时刻就是揀了，但是当上帝说不可以做的时候，偏偏人就去揀了。亚当夏娃就在这个时候去揀上帝不想他们做的事。他们犯罪，他们犯罪是吃了知善恶树上面的果子。因为上帝说不可以吃，吩咐了你们吃了会死的那一个的选择。这里可以想是上帝防止他们去死，但是上帝设立这个的界限，其实是要让人去选择顺服，选择去听上帝的话语。当亚当夏娃选择不听去做的时候，那个的叛逆，那个的反叛是罪的开始。原因可能女人传错旨意啦，他说不可以吃，亦都不可以摸的。他为什么去揀呢？他说亦都可以，因为可能蛇试探了他们，所以他们被这个引诱了，所以他们选择了去吃。他们为什么去选择吃？可能 更加的重要是在他看到什么上面。是不是试探就一定成功呢？被神试探。是不是他讲错了嘢，所以他就错了呢？我想未必是的。因为在第六节那里他说，女人见过棵树好作食物，又悦人眼目，令人喜爱，使人有智慧，去摘了去食。但其实在第二章第九节呢，讲到呢，上帝在伊甸园里面让各样的树出来结各样的果子，有生命树，有知识恶树，也都讲其他的树都是什么，又悦人眼目。其他园里面所有的树都是悦人眼目的，全部都看都是靓好吃的， 是可能好靓好吃这样的。但是唯独唯一一棵树有人有智慧的，说有人蛇说这个树出的果子同令到人可以同神一样知道善恶的，同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样东西是定夺善恶的意思。人同神本身造物主有一个不可以逾越的鸿沟，人在这一刻想跨越它，让自己同神一样。怎样同神一样呢？他说你知道善恶同神一样。知道善恶同神一样不是说，哦，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呢我会按着上帝的标准去做事了。不是聪明了一点，知道上帝什么要我们怎样，跟着就不去做错的事。这里讲知善恶不是这样的一回事。知道善恶是跟神一样可以定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神已经跟他讲了，你不可以这样做的嘛，其实他知道的嘛，他都讲出来你不可以吃不可以摸的嘛。但是他不是不知道什么可以做不可以做，而是他想说我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当中的经文他说，上帝看一切为好的时候，到第三章女人是去看那棵树又好吃又好看又好作食物，所以这样去做。上帝看，上帝定夺什么是好，但现在到女人她去看，她去定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当上帝说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女人说我看这样东西为好，可作食物又可以有智慧，所以他自己拿来吃，他去决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这个的动作，这个的行动，就是人的叛逆，人的堕落，最就因为这样去进入了这个伊甸园当中。在上帝知道了亚当夏娃吃了他们不应该吃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上帝要审判，要去惩罚，因为人背叛上帝终究都要负上责任的，是不是？所以上帝咒诅了蛇和地，但上帝没有咒诅人，他只是增加了人的痛苦和劳苦。但是人的选择也有后果的，就是死亡。你吃了会有死亡，而死亡成为了他们必然的结局。创世纪后来讲到一个家谱的时候，亚当也有家谱的时候，讲到人活了几多百岁，九百几岁之后都是死了。每一个的名之后活了几百岁，差不多一千岁都是死了。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那我们问人堕落的时候，上帝怎样去表现他的爱呢？这样上帝的爱在哪里呢？其实我会说上帝的爱在他容许他的 patience， 他的忍耐的时候，我们见到上帝的爱。他其实设立这个界限，叫人不可以吃的时候，难道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人会犯错吗？难道全知全能的上帝不知道人会去拿这个果子去吃，而去蓄意的触犯他的诫命吗？当然知道，是不是？上帝知道，但是他仍然容许人去选择，有这个的自由去选择跟从他，还是不跟从他。上帝容许人有这个的自由意志去选究竟他值不值得去爱。 上帝值不值得人去爱，人会不会回应上帝的爱。他仍然知道人会犯错的时候，他都预备去帮人去承担这个后果，容许人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面去出现一个污点，完美的伊甸园里面出现污点，容许人去破坏了这个完美的创造。在上帝知道人犯错的时候，他第一句的说话不是你做什么吃了这个果子啊，我的家长会做什么你做错的事，做什么做什么。他第一个问你在哪里，知道人躲起避开上帝的时候，上帝第一个的问题是你在哪里。第二个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这样去做。第三个问题问女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不是，第二个问题是你怎知道你赤身露体。第三个问题是问女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在同人的对话，三次的对话里面，他只是问为什么你这样做。他没有在这个技术里面是很特别的，没有没一丝的责备，没一丝的审判。似乎上帝都等着人会有一刻说，是啊，我做错了，我得罪了你，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当然亚当夏娃没有这样去做，他只是将个责任推给隔离的那个人，或者那一样东西。但是上帝其实是用他无比的爱去等着人去回转，等着人有一刻去说，我做错了，我需要你去饶恕我。人没有这样做，上帝容许人去这样做，神容许我们犯错，而在犯错之后，他亦都给我们一个遮羞布。他在伊甸园里面容许了死亡出现，他要杀生，将一个兽杀了，让他用他的皮来遮盖我们的羞耻。我们的罪，人的罪，需要一个生物，一个祭生的生物，一个生命去失去，来弥补，来遮掩我们的罪。这个是上帝的爱的彰显，可能未完全，未完全这样去解决罪的问题，但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里面，上帝已经开始着他对人的爱，对人的救赎，让这个本来充满着生命的地方的原子出现了死亡。但是上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爱我们的缘故都准备了救赎计划的，在历史里面出现了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跟着下去第三章的经文，耶和华对蛇对人有这样的审判的说话，或者是这样的说话。他说第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他说他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野兽更加重，你必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亦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加多多加增你的你怀胎的痛苦，你生儿女的时候必多受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土地得吃的，土地必给你出长出荆棘和荔枝来，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五谷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直到你归了土地，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这个救赎就在这里开始了。很多神学家会说，这里其实讲了一个最开始的福音，最开始的原始的福音。犯罪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咒诅了蛇，要他用肚行走食泥，这样 这个是羞辱制服，这个的要让蛇变成一种或者一种羞辱的形象。不是讲紧佢真系食泥啦吓，当然我哋知道蛇唔食泥嘅。但到新约，其实蛇呢个嘅理解系撒旦，喺启示录会见到古蛇就是撒旦，或者嗰个龙系古蛇就是撒旦，系人类对人类嘅一直嘅控诉啊、试探嘅嗰一个嘅存在。而头先我哋读嘅经文入边，上帝预表咗，佢话终有一日，女人嘅后裔会伤你嘅头。虽然你会伤佢嘅脚跟，当女人嘅后裔伤佢嘅头嘅时候，呢、这个世仇就会终结，呢、这个世仇就会终结完咗。当冇咗呢种嘅撒旦嘅试探同埋控诉嘅时候咧，人可能会离开咗罪嘅引诱同埋试探嘅。所以呢一度系一种系一个我哋啲学者会称之为一个最早嘅福音，最早嘅好消息啊，即系话。有罪发生了，有苦难出现，有死亡出现了，但有一个最好的消息，就是终有一天这件事会完结的，终有一天这件事会没有 没有了这种的苦难，没有了死亡，不会再有罪存在在这里。所以这个好消息其实到了创世纪第三章之后，就开始讲上帝怎样让他这个救赎的计划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在他拣选的民族里面，在历史里面去实现出来。整本圣经是讲着上帝救人类、救赎人类的这个的计划。所以整本圣经一起看，应该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圣经的所有的故事。圣经开始了，我们讲创世纪第三章已经预表了、预言了、应许了有这样的救赎会出现。这些救赎的出现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出现。他说后裔，女人的后裔会去出现，会去伤了这个蛇的头。上帝要让这件事发生，以致人和上帝的关系可以修复。所以这个应许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女人的后裔。那当中这个后裔这个字，这个字眼呢，是在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如果大家记得我开始来第一次跟大家讲到创世纪第38章他玛那个故事，其实讲的是后裔那个问题，究竟犹大的后裔得不得以继续下去？因为犹大是上帝透过以色列讲话，必有一个君王从你的族派出来的。如果犹大没了后裔，就不会有这个君王出现，就不会有后面这个的故事成就。所以后裔这个字不断的在整本圣经里面去穿插住，以致耶稣基督成就完成了这个应许，成为了这个救赎的终结。这救赎的终结，人的过犯需要由人来解决，所以需要上帝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来作为这个代罪羔羊，代罪羔羊成为这个赎罪的代价，成为人代替人去领受这个死亡，领受一次且永远的死亡。啱啱我哋读呢、这个上年我哋一起读希伯来书，大家记唔记得？好多次我哋讲耶稣基督系边个？耶稣基督系一次永远嘅祭牲，佢系我哋一次永远嘅拯救。就系咁样，藉着信佢、信靠佢，我哋知道可以得到救赎。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哋好熟嘅经文，佢话神爱世人。赐佢独生嘅儿子，要所有信佢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系咪啊？信佢得到永生，呢、这个永远嘅生命就系同创世纪第三十四章讲到话，如果人食咗生命树上嘅果子，就可以永远活着。而家呢个永远活着嘅可能性就喺耶稣嘅出现。如果我哋信佢，就有呢一个永恒嘅生命，有呢个永远嘅生命啦。所以靠住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就可以回去上帝，好像回去伊甸园那样 同上帝一起。上帝爱我哋，赐佢嘅独生儿子俾我哋。嗱，咁样这个我哋话 well， 但我哋仍然有死亡喎。而家好似仲仍然未见到这个嘅终结。虽然佢话耶稣嚟咗，又拯救出现咗，这个救赎出现咗，系咪啊？系嘅，佢嘅救赎出现咗，但系如果个救爱，上帝爱世人，爱让耶稣嘅爱去爱我哋。如果当时只是停留在那班门徒那里，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33章第一节，他说逾越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就来离世归父了，他就爱世间的人，爱他到底。如果那时跟着耶稣就是帮他们洗脚，帮门徒洗脚，爱他们到底，背上十字架，走上十字架这个死苦路。如果耶稣的爱就说我爱你这班门徒，我爱到底，我为你们而死，那这份爱就停了在这班门徒那里，是不是？因为门徒领受了，你爱我 OK 好啊，你爱了我， 我有救恩，我知道耶稣是谁。但是不是的，在跟着十三章的34、35节，他说我给一条新的命令你们，我给一条新的命令你们，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都要彼此的相爱。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上帝爱，主耶稣爱我们，这个爱要传出去。如果只是停留在那12个门徒或者那50个身边 的信徒的话，上帝没有给这个诫命，没有这个新的命令的话，他们已经是领受了福音，领受了他们的救恩，就停在那里。但是主耶稣说有一个新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在救赎里面，这个爱是传递出去，让这个救赎也都传递出去。当时罪由亚当一个人进入了世界，让这个罪藉着人的思念，人的私欲蔓延到全世界。现在上帝的救赎都从耶稣一个人身上，从他的降生、死亡、复活，亦都进入回去世界，藉着信他的人，藉着他的门徒去谦卑顺服，下面去传递出去。我们的爱是要传出去的，不是只是，所以我们说，开始我说上帝的爱我们要有回应的，是对上帝的爱的回应，还有要爱身边人这种的回应，是要爱，这个爱是需要继续传递出去。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污秽的，圣仍然是有罪恶，我们知道战争仍然发生着，仍然有死亡的，我们要面对这些的事实的。但因为这个被污染的世界，上帝需要翻身，一个旧了烂了的屋，我们需要翻身。但上帝说我不想只是修修补补，补下个墙，换下条木，这样那么简单，他要重新来过。所以上帝说他要做新天新地，回到创世最初的个境况。回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上帝想同人一起去同住。在启示录的21章那里说，第一节，其实第一节这里是说，我又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和的地，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都不再有了。我见到圣城新耶路，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上帝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在这里，神要不单止要修补回填填补补回这个的地，这个的天，上帝说他要重新做一个新天新地， 重新的一间新的屋给我们去住，不是一个 remodel 的屋，不是修补过的屋，不是一个旧的二手的一个新天新地。而在新天新地里面有一个新的城，新的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代表着上帝和人一起的那一个地方。所以在、下面那个声音说，神的帐幕在人间，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在人间和他们同住，做他们的子民。这一切都是为了翻回到最初最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最初的原意就是我们和上帝一起嘛，我们和上帝一起有永远的生命，有永远的福乐，有永远的安息。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不是现在有一个好的生活或者好的、境况。我们的盼望在永远永恒那里。所以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有时可以一笑置之，是吗？可以轻描淡写地带过。当然有苦难，有死亡，有哀哭，是我们现在的现实。但终有一天，这些事都不会再有。终有一天，这些事只会成为过去。我们现在等候的是将来的那一天，我们未见到的，在再做的这一天我们等候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去向的时候，现在其实不好，不是很需要担心，不是很需要怕，不需要惶恐度日，不需要日日去担惊受怕。我们可以更加有冲劲去过我们每一天，无论我们还在工作的还是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有意义，有动力，有使命感的。我们期盼上帝去帮我们，是继续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新的视角，是上帝爱我们的这个视角，不是要我们，不让我们做什么这样 的想法去看，也不是说神要我们做什么，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很惨很辛苦这样，而是为了我们的丰盛，为了我们人活得更加丰盛。这个才是上帝原本的心意，而这个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现在生命那个所拥有的那份的意义。我们求上帝去帮助我们去继续去思考，去明白，也将这一切去活出来。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吧。赐给上帝，我们有时讲了两次的道，我们今天讲了这篇道，可能两次重复的讲，你用外讲很多次，听很多次，有时我们都真的不能够完全理解到，明白到，体会到你的爱有几咁嘅长阔高深。你是去到几尽，去到几远，去为了我们，去爱我们，去为我们预备这一切，去拯救我们，去追求追寻我们。你定义去爱我们，去救赎我们，以致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在你的入面，以致你的荣耀，你自己所拥有一切的丰盛能够同我们去分享。天父，我们需要继续的去认识你，需要继续的去寻求你，需要你继续去帮助我们，将这个的意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天父，我们求你帮我们去回应你的爱，让我们学习怎样去爱你，怎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求， Amen。 让我们一同的起立好吗？领受上帝的赐福。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帮助契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时常提醒我们，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个礼拜再见。